好，我们今天读了路加福音十八章跟十九章到第二十八节嘛，这样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尾是耶稣是上耶路撒冷城之前的最后一个故事啊。我们从这个十九章的五十一节，我们看见说耶稣知道他离世升天的日子近了，就决意啊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还记得吗？啊，就现在这个走完了，走到目的地了，明天就要进城了。所以我们今天先暂时这个小的段落吧。啊，那这两章的故事倒是很简单的，不，有个小小的有趣的地方是在书写上跟这一个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的人哈、翻译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可以说一下。第十八节一开始说耶稣给他们讲的一个比喻。论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啊！比喻很简单，这个寡妇是一直去求一个法官，不停的求，不停的求嘛哈。好，那么这句话第一节那个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是作者写的啊，就作者知道耶稣讲比喻的心意嘛。耶稣没有说，对不对？耶稣没有说我给你讲个比喻哦，怎么样？没有，这小细节了哈，你注意到，包含这个第十九章的十一节是一样的哈。众人听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已经临近耶路撒冷，这边是这个作者讲故事，对不对？就讲单纯的讲故事，然后说，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要出现了。这个是作者给我们解释，就当时这个社会的氛围了啊，就是你注意到这个讲故事的人哈、他在讲故事，同时他突然间发现，可能有一些东西他需要做点解释，帮助读者懂。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呢，像是耶稣嘛，他也可以讲话。那这个若故事里面人讲话，就我们今天拍成戏剧了，就可以拍，就是主角的对白嘛，就这个意思，好吧？这个很简单的可以看到，这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大概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啊，讲这个东西。好，那第一个是应该要常常祈祷，不要灰心，但是结尾是说，当人子来时，能在世上找到这个信德吗？就问我们了嘛。我们读者问，我们是不是常常祈祷永不灰心？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然后是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另外一个比喻，对不对？就是那么很简单，就是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我们注意到这边法利赛人他固然是就是炫耀自己的功绩嘛啊，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他真正做的事情，他真正做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常常听见耶稣骂他们光说不做，对不对？他们其实做的啊，就是很多可能是后来初期教会他们责备法利赛人，在对抗之下，很多比较激烈的语言，不见得符合历史的事实。这边倒是可能比较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不好的描写，是耶稣说了他们的心态还有很多可以调整之处。好，然后是祝福儿童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这边是有门徒们阻挡嘛，那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小心啊，不要成为那个阻挡别人接近天主的人。不要阻挡了别人接近天主。那我们后来在耶利哥的故事是一样，对不对？当瞎子大声喊叫时，很多人就斥责他嘛，也是阻挡啊。我们要小心了、小心。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常常觉得说，以前呢、现在比较少，以前我们在那个堂区里面生活，我小时候呢说，不要去找神父，神父很忙，不要给神父安休息一下，对不对？阻挡人接近神父当然是好心，但是呢是阻挡，我们就要问啊，要问这个要小心一点点。好，最有趣下面这个故事啊，在18到27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嘛，骆驼穿针孔啊，比这个富人进天国还容易。那故事也是一样，有人来问耶稣什么是善。不过呢，我们注意到18节说什么呢？有一个首领不太可能是个少年嘛。那你看我的标题还是写富少年，这是从马窦福音那个标题借过来的，马尔谷借过来的。啊，你就注意到我讲这个是编辑者在翻译者没不小心，就把这个标题就直接套用，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在读路加福音时，想到的就是马窦跟马尔谷，没有去仔细读，这是很可惜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弟兄们的翻译，我的前辈了，我不是要责备他们，就是讲这个是谁都可能会犯错的，我不是要责备他们的错误，只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读经的时候小心，就看故事啊，看故事。这个标题可以当作参考，但小心它不是标准答案。
然后是这个伯多禄说了，你看我们怎么样把一切的奉献放弃了哈？那么耶稣说了，你们会得到什么百倍的赏报吗？然后接着说，那百倍的赏报要怎么样放弃呢？就是耶稣说，你们的放弃还不够的，要跟着我一起走上十字架才行的。死亡跟父，我耶稣第三次的苦难预言啊。然后呢是这个耶里哥瞎子的故事，非常巧合的，我们这两天的读那个福音啊，弥撒里面跟我们读经就碰在一起了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巧合。好，然后是扎凯的故事，那今天就多说几句话吧哈。最关键当然是第五节啊，第十九章第五节，扎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这五个字，我今天必须是非常关键的。我耶稣吗？啊，今天。路加福音出现过好几次今天，你们还记得吗？在路加这一开始，耶稣在拉扎勒宣讲时说什么？你们刚才所听到的福音今天应验了，对不对？那这边呢是第五节，再重复一次，到第九节又有一次，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啊。然后有一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耶稣被钉的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对不对？有一个就跟耶稣说的，请你纪念我嘛，在你的地说今天你要跟我进到天主的国里面。这个今天啊，是路加的今天，救恩的今天，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而且这些今天啊，都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注意到路加的强调，然后是必须。那问为什么必须？耶稣没有自由吗？他没有自由。那谁可以规定他呢？天主，是天主的旨意啊。很注意说，那么最后一句话就说了嘛，人子来是为了拯救、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羊。这当然是回应到撒迦利亚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书34章啊，一个家庭作业回去读一下哈。这句话是影射着厄泽克尔34章那个预言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好，最后是米纳的比喻，我们也刚读过塔冷通在主日天。对不对？是马太的版本，那路加的版本，你看几乎是非常像嘛，对不对？三个人嘛，三个人反应，对不对？那差别是这边是米纳，马窦是塔冷通。那我们说应该是同一个故事传召不同的作者里面成了不同的版本啊。那可是可能在流传的过程就已经改变。那一般学者们会问，那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比较接近耶稣的口呢？那通常应该会认为路加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哈。因为米纳跟塔冷通都是重要的单位啊，这边是讲的是这个米纳嘛，你可以说银子或金子啊。我们讲金子更不得了，讲一讲银子吧。米纳是大概我们见0.345公斤啊，345公克啊。那塔冷通呢是20.5公斤，20公斤，够五个是100公斤的，100公斤的银子。一个仆人那也太夸张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说345公克的话，公克那么给他10个，那么3公斤左右的银子，就才开比较符合当时的情境了哈。所以10个2个跟1个嘛，啊，这是啊，不是这边是一个，每个都10个了哈，啊，这个很清楚。那我们那个马杜是5个2个跟1个啊，那5个的只能是我们昨天讲到底，前天我也说了嘛，那是。圣人们，我们就恭喜他们就好了，好吧？恭喜，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得到41公斤也蛮好的，当玩笑话听吧，哈。好，这是比较可能是比较符合这个耶稣的口。那这可是路加呢说是一个人去求取王位，这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这个因为犹太国是附庸国，当时就有这个王大哥去世了，那大家争夺王位。那很多老百姓就不高兴，他是附庸就去抗议嘛。那这个大概是大哥的儿子去罗马里面求王，当时老百姓的确反对，也派了使节团去，希望罗马皇帝不要。可是呢，这个人成功了，他后来就把那些敌对者就杀害了，取得了权力嘛。这边可能反映着那一个历史的事实，可能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有这个连结点可以去想。好，这是耶稣在这个整个的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最后的故事哈。那么最关键当然是第十九章啊，这个扎凯的故事啊，就是耶稣他必须要进城的，他是要让接受他的人今天就得到救恩的。那么得到救恩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米纳的比喻还是我重复我星期天的话，就做好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好了，用最大的爱。 做最小的事。我们明天跟耶稣一起进城，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